我们现在实在是处于一个非常的时期，至少在我的有生之年，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种特别的时期。这也是我们教会一个很特别的日子，这是我们教会有史以来第一次以这样直播的方式来进行我们的主日敬拜。但是我们知道，神的灵无处不在。我相信，不管我们的弟兄姊妹现在身在何方，神的灵都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一同来敬拜他。那我想，我也不需要多讲。这几个星期来，我们看到这个得病的人数不断的在增加，我们还看到这个华尔街股票市场的这种人们过度的这种反应，导致这个股市是也来了一场股灾。我们最近的心情是怎么样？我们最近的心情怎么样？我们是若无其事吗？还是心事重重呢？或者是忧心忡忡呢？还是惊慌失措的？我们现在正在处在一场风暴当中，确实是非常严重的一场风暴。我最近在想，在这样一场风暴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的经文，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八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我们在这场风暴当中，但是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经历风暴一样，在每一场的风暴过后，我们都知道太阳是会出来的，这场风暴是会过去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东西是暂时的，我们所看不到的那个是永远的。希望我们众弟兄姊妹都对这样的一种神的眷顾有信心，知道这一切都是会过去的。而且在这场风暴当中，就如同那些门徒们在那艘船上也遇到了大风暴，船要沉了，他们以为自己都要丧命了。这个时候主耶稣来了，他平静了风暴，风和海都听他的。我们在这场风暴当中，我们也在这艘船上，只要我们坚信耶稣基督也在我们这艘船上，我们就不需要害怕，我们就能够经历这场风暴，以至于我们自己的信心更加的坚固，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熟。这是我们可以思想，我们可以顾念。与其让这场风暴把我们吓破了胆，还不如我们多花点时间思考一下，我们怎么样在这场风暴当中使得我们自己的灵命更加的成熟，对神有更大的依靠。这些是比较沉重的话，我想我也不需要再增加大家的这种心情的紧张，因为我们心里面都已经绷了一根弦，绷了好久，所以我们来轻松一下好吧？我们先来轻松一下。在一月份的时候，我们本来有一个春节联欢晚会的，那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我们就取消了。这个晚会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被摊上了一个任务，就是要主持一个猜谜的节目。 那结果都没拆成嘛，对不对？所以我想我们让大家来轻松一下，我们来做一个猜谜，我们来猜我们教会一对夫妇的名字。这个谜面是汉邦武力超群，唐代诗采流芳。这我们教会的一对夫妇很霸气的，结合了我们汉唐两代中国历史上最强的两个朝代，然后呢是能文能武的，非常霸气。有谁能猜得出来？
刘邦和那个
丁宗，
有谁猜得出来？
丁宗，丁宗，
谁猜出来了？
这个国展
。我这里在座的有弟兄姊妹猜出来，在网上的不知道有没有人大喊一声，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下，我们也听不见嘛，对吧？大家看到没有，刘国强跟李文宏嘛，对不对？汉邦又姓刘的嘛，对不对？武力超群嘛，就是国力强盛。那唐代呢是姓李的，然后呢唐代的文采非常的优美，所以呢可以流芳百世，弘扬万代，对不对？好，那做了这个猜谜以后呢，我想跟大家再猜一个谜。我想叫大家猜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是全世界所有人每一个人都会做的，但是呢没有任何两个人会做的是一模一样的，你想做的一样都做不了。有没有人能猜得出来这是什么东西？什么人都会做的，但是呢没有任何两个人想做一样都做不了。真的是梦，我们李斌弟兄猜出来了。所有人都会做的，但是没有两个人会做的是一样的，你想做一样都做不出来，对不对？梦是很奇妙一个东西，在我们的经典文化里面对梦有很多的这种经典传说，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的古老文化里面，我们有这个妙笔生花，我们刚才讲到唐诗嘛，就是李白他做梦，梦见说他所用的那支笔长出了花，所以呢他的文笔非常的犀利，所以呢妙笔生花就是用来描写一个人的文笔非常有文采。然后呢我们有庄周梦蝶，对不对？还有南柯一梦，还有黄粱美梦，对不对？然后呢在圣经里面呢也时常讲到人做梦的。我们知道雅各他在逃亡的过程当中梦到了一个天梯，对不对？他的岳父也做梦，神在梦里跟他说话。还有雅各的儿子约瑟，他不单止自己做梦得到神的启示，他还能够解梦。还有那些来入侵以色列地应许地，然后呢这个这个基甸要去跟他们作战的这些米甸人，他们也做梦。所罗门也在梦中得到神的启示，还有这个耶稣的养父约瑟，他做了几次的梦，神向他说话。他做了三次的梦，神向他说，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梦。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也是要用一个梦来作为一个分享。这个梦呢是非常特别的，这就是在但以理书第二章里面讲到的尼布甲尼撒所做的梦。他所做的这个梦，以及因为这个梦而围绕这个梦而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来做一个学习，来继续我们这个逆流而上的这样的一个系列的学习。我们从上一次分享开始，我们就从但以理书第一章开始了这个逆流而上的这样一个系列的学习。在但以理书第一章，我们看到了属神子民的处境，还有属神子民的原则， 以及属神子民的风范。我们从但以理以及他的三位朋友，他们住在一个异教文化里面，我们来学习，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也是住在一个反基督与基督敌对的这样一个文化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神的眷顾，从而得以逆流而上。所以今天从但以理书第二章，我们将看到人的尽头，我们也要看到神的帮助以及人的回应。让我们一同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正处于一场风暴当中，以至于我们整个教会都要做出这种不寻常的这样的调整。主啊，我们知道你无所不在，孩子在这里祈求你眷顾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不管我们现在身处何方，你的圣灵亲自的运行在他们当中，你亲自的对他们说话，以坚固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风暴当中，怎么样在这一个世界的潮流当中，我们怎么样可以坚固信心，以至于我们可以逆流而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眷顾我们以下的时间，也祈求你使用你孩子的口，能够宣扬你的信息，让我们讲的听的从容造就。所以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人的尽头。我们一起来读这个但以理书第二章的1-12节。我们一起来。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王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招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站到王面前，对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梦，心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加勒底人说：“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你们若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从我这里得正品和赏赐，并大尊荣。现在你们要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他们第二次对王说：“请王将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说：“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迟延，因为你们知道那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只有立法待你们，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要等候时事改变。现在你们要将梦告诉我，因我知道你们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加勒底人在王面前回答说：“世人没有人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向术士或用法术的或加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王所问的事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因此王气愤愤地大发烈怒，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在第一节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是在哪一年？在尼布甲尼撒在位的第二年，就是尼布甲尼撒刚上位没多久的时候。这也说明这件事情是在但以理还非常年轻的时候，就是他刚刚被掳掠到巴比伦的时候，很可能他就是一个十来岁的，就像我们现在读初中或者读高中的这样年纪的小孩。这给了我们一个但以理他身份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同时呢，尼布甲尼撒的这个要求呢，可以说是空前绝后。那想想是不是呢？一般我们以前读的这些经典的故事，包括圣经里面的这些解梦的故事，都是有人做了梦，把梦说出来， 然后呢，有会解梦的人帮他解了这个梦。但是这个尼布甲尼撒呢，他这个要求呢是，你要把我的梦说出来，然后再把这个梦解出来。这个可以说是空前绝后。我也不知道在这个圣但以理书第二章之外还有任何其他的这样的要求没有，不管是圣经里的还是圣经外的，圣经里的当然没有，那圣经外的有没有，我实在是想不出来有这样的先例。那尼布甲尼撒为什么会把梦给忘了呢？很有可能就是神让他把梦给忘，对不对？因为神要在这件梦上面要彰显他自己的荣耀。那也很有可能尼布甲尼撒呢他并没有忘，但是呢他为了要考验这些术士们这些哲士们，因为他不想被这些人忽悠，因为有了梦你总会可以讲一些事情出来，对不对？尼布甲尼撒也说，我知道你们会把梦的讲解告诉我，这些解的梦是不是在忽悠人呢？很有可能就是。我才想起来现在在微信上写的很多文章的这些所谓的作者们，也就是在忽悠人，他们也就是在试图要模仿这些术士哲士们。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的潮流在跟我们说，你们所信的这个东西是过时的，你们所信的这一套是迷信的，是不符合科学的。听到了这样的说法，我们自己心里面就失了底气，我们就不再敢向别人传扬这个福音，对不对呢？但是科学真的否定了我们的信仰吗？这些所谓说可以用来否定圣经的这些信仰，就是这些啊所谓的科学证据，其实都是伪科学，都是忽悠人的。我不要害怕所谓的否定了圣经的这些科学，所谓的这些科学，我不是说否科学不对，但是呢有很多的是伪科学。那些说已经否定了圣经的这些所谓的科学证据，其实只要你仔细的去研讨的话，仔细的去思考的话，你会发现那些都是忽悠人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在看这些地质岩层的这个年纪的时候，要考察这个地质岩层的年代的这样的一些研究的时候，许多人的研究方法首先就是把神的创造和大洪水对地质岩层的这个影响排除在外，他们认为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没有发生的，他们假设说这些地质的岩层是日积月累风吹雨打一天一天慢慢累积而成的，用这样的一种框架来研究，然后呢他们就得出结论说，哎，多少年会形成这一层，多少年又形成那一层，多少年又形成那一层，然后呢得出的结论就是说这些岩层呢是通过千百亿年这样的一个时间慢慢演化而来的，不可能是像圣经那样说七天由神创造出来。至于说，哎，好像科学的证据已经否定了神的创造了，对不对？但其实他在做研究的时候他已经做了这样一个假设，说创造是不可能的，创造是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然后呢用这样的一种框架来主导他们的推论，然后呢他们得出一个结论说圣经是错的。这是以结论来推导决定推论，然后呢再推出自己想要的结论的这样一种做法，你说是不是在忽悠人呢？如果你把神的创造，把这个大洪水对这个地质岩层的这种改变这种影响把它当作是考虑的因素的话，你得出的那种研究的那种方法和得出的结论都是会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听到别人说科学已经否定了你们的信仰，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害怕他们。这些术士们他们知道自己走到了人的尽头，他们知道了这个王向他们所提出的要求他们是做不到的，他们说你提出来的这个要求甚难， 除了那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以外，没有人能够做得到的。他们知道他们走到了人的尽头，只能向神来寻求。他们的这种做法其实还算是明智的。我们当今的这种思潮，为了要否定神，可谓是绞尽脑汁，找尽了各种各样的借口。比如说我们在追寻这个生命的起源的时候，我们追寻在这个宇宙的起源的时候，如果你一层一层的往回追的话，你不难看到神的创造，最初的生命是怎么来的。我们都知道蛋白质是生命的基本的单位，没有蛋白质就不会有这种有机的生命。但是要形成蛋白质，就要有酶来做催化剂。但酶是什么呢？酶又是蛋白质。那最初的蛋白质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连达尔文都承认说，最初的生命是由创造主所创造的，然后才从这些被创造出来的生命体繁衍出来。达尔文都是这样，必须要这样承认，因为他知道他走到了人的尽头。但是今天呢，有很多人为了要否定神的创造，他们提出来了各种各样的假说。有人说，哎，这个最初的生命体是从外星来的。也有人说，在我们的这个生存的这个宇宙之外，还有一个平行的宇宙，这个平行的宇宙发生了一个爆炸，然后呢，形成了我们今天所住的这个宇宙。各种各样的学说其实都是在忽悠人。一来，他们所提出来的这些假说是完全没有证据，是完全要需要凭着信心来接受的，就像接受一个宗教一样。而且呢，要接受这样的假说所需要的信心，要比接受我们圣经里面讲到的神对宇宙万物对生命的创造所需要的信心是要大很多的。同时呢，即便是他们所说的这些即便是对的，那又怎么样呢？那外星的那些生命体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那个平行的宇宙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是他们没有给办法给我们给出答案。各种的尝试都必然陷入到自相的矛盾里面。我们不需要害怕这个世界所向我们提出的这些挑战，其实这些都是谎言。各种的尝试必然陷入自相矛盾。在去年底的时候，我们去参观这个挪亚方舟的这个复制品，就在那个主题公园里面，在里面读了好多的文章，其中有一个对挪亚方舟的挑战的一个最主流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在这个挪亚方舟里面体积是有限的，所以呢所能容纳的这些物种也是有限的，从这些有限的这些物种里面怎么可能繁衍出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大千世界呢？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是呢同样的人他居然会相信这个宇宙万物从什么都没有居然能够演变成我们今天的大千世界，你说是不是自相矛盾？所以我们不要害怕他，不要害怕他。面对人的尽头，我们应该怎么样寻找出路？靠着人的力量终归会走到尽头。面对人的尽头，我们怎么样寻找出路？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新冠疫情里面，好像也是走到了人的尽头。没有疫苗，没有解药，怎么办呢？我们是靠去囤积一大堆的这些手纸，囤积一大堆的粮食，躲在家里面两个月不出门，我们就可以躲过这场灾难吗？我们的出路在哪里？ 我们真正的出路是在于得到真神的帮助，真正的出路在于得到真神的帮助。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神的帮助。好，我们刚才读到这个巴比伦王大发烈怒，他要把这些哲士们全给杀了。然后我们从第二章的13到23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命令就要被执行了。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的圣经，一起来。于是命令发出，哲士将要剑杀，人就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要杀他们。王的护卫长雅略出来，要杀巴比伦的哲士。但以理就用婉言回答他，向王的护卫长雅略说，王的命令为何这样紧急呢？雅略就将情节告诉但以理，但以理遂进去求王宽限，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米沙利、亚萨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好，这个王派人来要杀这些哲士了，包括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这个时候但以理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回应这位护士长，护卫长？但以理有惊慌失措吗？他有被吓着吗？这位年轻人不容易啊，少年人，他用婉言来回答这个护卫长雅略，对不对？他用婉言来回答他，他没有被吓过的，他非常的镇静。同时呢，他呼吁他的同伴做什么事情？一起来向神祷告，对不对？这里或许是圣经里面记载的历史上的第一次的祷告会，我们聚集在一起，一起来向神呼求，求神把这个大意象、把这个奥秘指示给他们。但以理的回应充分展现了他对神的信心，他首先没有惊慌，其次呢，他投靠神，向神祈求，要得到神的帮助。这是我们在危难当中所可以效仿的。同时呢，但以理因为得到了神的启示，他们在向神祷告以后，神就在夜间用异象把这个奥秘事启示给他。但以理就因为神的启示而赞美称颂神，他没有把荣耀归于自己，他把荣耀归于神，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怜悯，出于神的帮助，神帮他找到了出路。我们怎么样面对生活当中的难题和挑战呢？我们今天也是面对一个很大的难题，我们怎么样面对呢？我们是想要靠着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吗？我们靠我们自己所想出来的这一切的方法吗？还是我们相信神的保护，我们愿意接受这样的挑战， 都去思考为什么神会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神要让我们干什么。当我们在千方百计要躲避这个病毒的时候，我们可以多思想一下神要我们干什么，神要怎么样帮助我。神是掌管历史的神，他也是掌管我们每一个人命运的神。当我们遇到这些难题和挑战的时候，我们投靠神，我们依靠神，唯有依靠神才能够找到真正的出路。川普总统宣布今天是全美国的祷告日，我希望这是一个转机的开始。这就如同是当年的尼尼微王，他和百姓一起披麻蒙灰，一起来向神祷告，神就没有把那个所预言的灾降给他。我希望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也希望我们众弟兄姊妹，我们也尽上我们自己的责任，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就像那位少年人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来向神呼求，求神的帮助。这是我们可以做的，也是我们应当做的。让我们一同来响应这样的一个呼吁，让我们能够献上我们的祷告。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我建议大家今天能够进食，至少进食一餐，让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刻苦己心，我们一起来向神呼求，我们从我们自己开始，我们做一个悔改的这样的一种行动，也呼吁整个国家一同来悔改归向神。这是认识神和不认识神的区别，这也是我们是否能够得到神的帮助的关键的所在。历代志下第七章十三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我若行诗篇，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这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所罗门的那个时代建成了圣殿以后，神向所罗门所说的话。如果你们当中遇到了这些灾殃，有蝗虫，有瘟疫，这都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如果你们愿意自卑祷告寻求神，转离他们的恶行，神就必听这些祷告，他要医治这里，赦免人的罪。从我们开始，我们献上这祷告，我们在神面前谦卑悔改，这是让这个瘟疫得到彻底医治的根本所在。让我们负上我们自己的责任。然后在第二章二十四到四十五节有一段很长的经文，我在这里我们就不念了。这里面讲到的是神启示给但以理的这样一个意象，对历史的进程和末世做了一个预告。但以理就把这个梦和梦的讲解告诉了王，说这个王他做的梦是这样的一个人像，这个像呢，他的头是金子做的，他的胸和他的手臂呢是银做的，然后他的肚子呢是铜做的，然后他的腿呢是铁做的，然后呢他脚趾头呢是半泥半铁的， 然后呢，有一块非人手所造的石头会砸下来，砸在他的脚下，然后整个像就坍塌了。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个预告，因为历史的进展说明了这个历史的这个发生跟这个人像所描写的那个情形是完全一致的。那个金的头呢，代表的是巴比伦，然后呢，那个银的胸和它的银的臂呢，代表的是波斯马代，然后那个铜的肚子呢，代表的是希腊帝国，然后它的腿呢，代表是罗马帝国。但以理早在这些事情没有发生之前，这些王朝没有更替之前，就已经对这些更替做出了这样的一个预言，实在是精妙无比的。但是呢，有很多心地刚硬的人呢，看到这样的一个事实，看到这样的一个预言，却是心有不甘，他们找到许多的借口来拒绝但以理所说的这些话。他们首先做出一个结论，说人是不可能预言将来的，这是他们的结论，他们的假设。然后呢，他们去找一些蛛丝马迹，说，哎，你看这里有这个词用的好像是比较后来才用的词，或者是怎么样的，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然后得出一个结论，说这个但以理书所写的这个预言呢，其实根本不是预言，而是这些事情发生了以后才写下来的。这也是一个先做出了结论，然后再去找证据，然后试图要得出自己想得的这样的一个结论的这样一种做法。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完全无视了更多更大的证据，证明但以理书就是在巴比伦那个年代所写成的，完全无视这些证据。所以心地刚硬的人其实是挺可悲的，挺可悲的。同时呢，这个人像也告诉我们，人的制度都是不完美的，人的制度都是不完美的。金银铜铁泥各自有各自的优点，也有各自的致命伤。人所造的这种人手打造出来的社会制度都是不完美的。所以今天我们在美国都有很大的这样的一种争论，说社会主义好啊还是资本主义好，是全民健保好啊还是这种私人保险好。其实我要告诉大家，没有任何一种制度是完美的，没有任何一种制度是完美的，终归都是要被一个更完美的非人手所造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所取代。这就是耶稣基督再来，他来统治全地，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这才是一个完美的国度。人的梦想终归会归于无有，不管我们做的是美国梦还是中国梦，人手所打造出来的这种梦想终归都会归于无有。我们的生命，我们所建造的，我们所看重的是什么呢？我们所看重的只是这些梦想吗？还是我们愿意投资在一个永恒的国度里面？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唯有投靠神，才能够找到真正的盼望，才使我们的生命有根有基。我们的生命不要建造在这种沙土上，我们的生命要建造在磐石上。好，那我们最后来看这个人的回应，人的回应。我们一起来读但以理书第二章46-49节，我们一起来。当时尼布甲尼撒匍匐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贡物和香品。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于是王高抬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管理巴比伦的一切哲事。 但以理求王，王就派沙德拉、米萨、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只是但以理常在朝中侍立。这里讲到的沙德拉、米萨、亚伯尼哥，这也是但以理前面提到的那三个朋友，这是他们的巴比伦的名字，前面用的是他们的希伯来的文字名字。那我们看到这里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非常戏剧性的这样一个改变，对不对？一开始是大发烈怒的，要把自己所有的执事全部给杀光的，然后到这里他怎么样？他向但以理下拜。刚才说了，但以理只是一个少年人，这样的一位不可一世的王，如此残暴的王，居然向一个小孩子下拜，你说这是不是很戏剧性呢？同时呢，他称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所敬拜的这位神耶和华神，说他是什么？万神之神，万王之主。他也认识到只有这位神是真正的，不是附庸人的那种所谓的这种人手所造的神明，是不与世人同居的高高在上的王，高高在上的神，独一的真神。因为只有这样的一位神才能够显明这个奥秘的事。所以呢，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都得到了重用，但以理还成为了整个巴比伦帝国的总理，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呢？这样的一种回应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告诉我们说，神是可以改变这种嚣张跋扈的君王，如此残暴的一位君王，如此不可一世的这样的一个有强有力的这样的暴君，神可以改变他的心意，神可以使他向一位少年人下拜，神可以使他称自己为万神之神，万王之主。箴言二十一篇第一节，你们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我们看到世上有很多的势力，我们觉得他们很厉害，很强势，我们敌不过他们，就干脆就投降算了。这个世界的舆论也是这样，试图压制我。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敌不过他们，干脆我就沉默不言了，我也不要公开我是基督徒的身份。但是从这样的一个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所有这一切其实都掌控在神的手里。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他们能够得逞一时，其实也是神允许他们，神要是不允许他们，他们马上就会归于无有。所以我们不要害怕。同时呢，神也可以使用身份卑微的人来成就大事，像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少不更事，就是这样的年轻人，神可以使他们有胆量、有勇气站在王面前，与王做出应对。这是因为他们相信神，他们相信神在帮助他们。所以他们就不需要害怕，有神帮助他们，他们就不需要害怕。我们要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呢？我们应当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呢？首先我们要做出的回应就是要刚强壮胆。不管是面对这样的一个疫情也好，不管是面对我们肩负的使命也好，我们要刚强壮胆，不要害怕。 不要被这个疫情吓破了胆，也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潮流、这世界的舆论而镇住。我们要相信神的帮助。我在想，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今年，我们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工，就是要到 Kerry 西区去职堂。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共识，
就在那边职堂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那边是一块福音的领土。我们去邀请人来教会，很有可能就是会被别人翻白眼的，甚至会被别人嘲讽、被别人羞辱的。但是我们不能够觉得害怕，不能够胆怯，我们要勇敢前行，我们要深信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要相信神的作为是我们所意想不到的，神的作为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我最近在看一些新闻的报道，就连美国这种主流新闻都已经开始注意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今福音是在哪个地区得到更广范围的、更快速的复兴？大家都想不到是在哪里？大声点！还不是中国，在现在福音得到一个很大范围的这样一种复兴，速度很快的复兴，其实是在中东地区。在中东地区，很多人都愿意归向耶稣基督，这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我们前段时间所看到的这个伊斯兰国他们所犯下的这种罪行，他们的这种残暴，让很多人对伊斯兰失去了信心，从而愿意归向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在问说，哎呀，为什么伊斯兰国可以如此猖獗，犯下如此滔天的罪行，我们知道神在使用这样的事情，让他的国度得以复兴。所以我们在职堂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信心，依靠神的帮助往前走。同时呢，我们看到今天的疫情，我们或许也会在问神啊，为什么他让这个疫情会如此的肆虐，看来没有尽头。但是我们知道，在这样的事情的背后，一定有神的美意，一定有神的美意。或许这正是神让人看到，走在这条背弃神的道路上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与神敌对是没有好结果的。神使用他的那种方式来呼吁人悔改归向，我们要抓住这样的机会，抓住这样的机会。大家想想，我们说的一句话都可以被神使用。同时呢，我们当做的回应就是我们越要愿意由神所用，神可以使用在你里和他的朋友们，他也可以使用我们。我们可以向神祷告，我们可以联合起来一起来向神祷告，求神施怜悯，求神改变人心。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言语、我们的举止来改变人的心态，改变人对基督信仰的看法。神要让我们改变的，或许不是因为君王的心，那可以是因为我们家人的心、我们同事的心、我们朋友的心。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是我们可以去把握的，可以把握的。或许你会问说，哎呀，神又没有给我像但以理那么大的这种恩赐。但是不要忘了，神赐给了我们圣灵， 神赐给了我们圣经，这个最大的意义是没有。我很大程度上，神所赐给我们的比他赐给但以理的还要多。我们可以抓住这些工具，我们一起来为神所用。神可以使用我们来做大事，神往往就是使用那些身份卑微的人来成就大事。他使用但以理，他使用少年人大卫来击杀哥利亚，他使用那位献出自己的午饭的那五饼万鱼的小孩童来成就大事。只要我们愿意的话，神可以使用我们来成就大事。同时呢，我们要记住，我们可用的时间可能不多了。比方说，我们刚才有些小组给我们打出的这段经文，我们在路加福音21:11里面讲到什么？在末世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对不对？地要大大的震动，多数会有什么饥荒、瘟疫，还有些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在天上显现，这些都是末世的征兆。离基督再来的时间或许不多，我们需要抓住机会，为神所用。让神通过我们来成就大事，这是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我们的使命，也是作为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我们所担负的责任。在这场瘟疫当中，与其我们去关注每一天多了几个新的病人，还不如我们来反思一下我们今天的使命是什么。我们能救几个人，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去完成神的事。这样的话我们也不至于会被这些负面的这些新闻来被它消化，以至于我们沉迷在里面，我们不能自拔。求神给我们这样的心智，让我们愿意被他使用，让我们愿意来在这样的一个乱世当中可以脱颖而出，可以逆流而上。这个世界试图压制我们，试图使我们沉默。这个世界向我们宣告的一个理念就是说，你不要去传扬你的信仰，因为你传扬你的信仰呢，那是得罪人的，是不受欢迎的，你会受排挤的，你会受打压的。这是这个世界向我们所宣传的一种信息。但是我们应该做出的回应是，我们要刚强壮胆，不要害怕这样的一种压制。我们要立志为神所用，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这样一个乱世当中我们可以逆流而上。也求神帮助我们有这样的勇气，立定心志，跟随神，依靠神，在这样的一个大潮流当中，我们可以做一个逆流而上。求神帮助我们。 Amen
Amen。
让我们一同祷告。主啊，你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确实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会见到这一切，但是我们知道你把我们放置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是有你的美的，你赐给我们的使命是不变。所以我们就祈求你帮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在你面前谦卑悔改的心智，在你的面前不要被这些世上的这些繁杂的事情而夺去了我们的喜乐，也夺去了我们的使命感。在这样的一种慌乱的情形当中，更是你赐给我们的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立定心智被你所用。主啊，我们就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有机会来见证你，有机会来传扬福音，使得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乱世当中得以逆流而上。所以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